神职显现第17期，这次的研讨会只剩下最后两节课，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内容。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们所学到的很多内容其实已经深深地印在各自的心里。我还记得在我离开萨姆尔博士和他在开普敦教会之后的许多年，当我在讲到或者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脑子里不时会回忆起萨姆尔博士说过的话，并且这些话会从我嘴里说出来。我说的时候常常会意识到他说过同样的话，但我当时和他在一起时并没有觉得自己记住了他所说的话。每当我遇到某个特定情况，我里面的圣灵就会将这些信息带出来，使我可以传给下一代人。这个星期我说了很多版本没有计划要说的内容，即使这些信息没有出现在讲义里，但我确实知道这些信息能够有效地帮助你们在行动上显出为神的儿子。得以行在其中的关键是在这个星期研讨会结束之后，你们持续深入挖掘这个主题，将录音反复听，一遍接一遍听，思考在你脑中所产生的疑问。你每次听都会出现新的问题，依靠圣灵带给你答案，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不断教导你、引导你，给神带来荣耀，但你必须要确保自己不断地寻求真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星期是已经讲过的一些经文。在此爱在我们便得了成全，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那么现如今你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更何等多的坦然无惧呢？坦然无惧需要得到发展，被释放。你当然可以为胆量祷告，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就像你可以为智慧祷告一样，或者你可以决定变得成熟一些，相信圣经说的。你已经有了这些，圣经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所以我们可以决定过得坦然无惧。一人胆壮如狮子，你在基督里面是被称为义的，因此你就是坦然无惧的。这不是一种感觉，这是一种行动。这样的行动带给你自由，可以开口说话，没有犹疑。意思也就是你可以自由说关于神的事。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现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你们去解决，你必须要决定，无论你在圣经上看到什么，你都要相信，这就叫信心。然而决定去相信以及你表现出它如同是真的一样，这是两回事。如果你只是决定去相信你所听到的是真的，而你的行动却没有表现得它是真的一样，那你就会像雅各书1:22-25所说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过走以后随即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听了而没有去做，那你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并且你还会自以为拥有知识，就代表你的属灵成长。属灵的成长并不能透过听来完成，属灵的成长必须透过去做你所知道的。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你要有好的身材，不能透过你知道怎样能有好身材，你必须要实际训练才会有效。所以你必须在所以 所处环境中做出分析判断，并且决定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开展行动。接下来的问题会是你身边环绕着一群只想随大流的普通人，但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蒙召成为普通人，我们乃是蒙召成为不一样的人，是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所以不管有没有榜样，你都要决定自己要照神的话去做。有时在你面前没有榜样可能会比较困难，但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最终每个人都要独自的站在神面前，所以你必须决定自己能够独自走在这样的生命里。一旦你决定要做，接下来的行动是做正确的决定。如果你相信你是神的继承人，是与基督同作后世的，那么你的行动、你的说话、你的表现都会是不一样。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与众不同，看起来可能有点怪，但如果你持续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就会持续在你身上成就他的话，人们会看见你的光，将荣耀归给神，然后他们会吸引你，开始向你靠聚拢，像你一样生活。事情就是这样，但总要有第一个人做先驱，必须有人决定，无论是否有同伴，都要前行，成为他人的榜样。你可能在寻求榜样，但你自己必须成为榜样，因为人们正在寻找一个知道正确道路人。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将这个正确的道路指给你们，接下来就是你们要活在其中。你必须要决定成为耶稣的共同继承人，你必须决定和耶稣分享与共。他说门徒和他的老师一样，我们的老师就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要跟随的人。我们也有保罗为榜样，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约翰福音17章，耶稣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在他的祷告里说，他渴望我们与他与父能够成为一。哥林多后书6章16节说，神的殿同偶像有什么一致？因为我们是活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可以把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这句化为重点。神也是这样，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学习如何让他住在我们里面，就像我们住在他里面一样。当我们学会住在，就表示我们永远都能认知他的同在，不是外在的同在，而是在我们里面。神说我们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行走。神希望在你里面透过你行事，所以如果你不踏出这一步，神就不踏出这一步。如果神踏出一步而你没动，他就会跑到你外面去，而不是在你里面。所以只有当你移动，他才跟着移动，你开口了，他才会开口。这也就表示你必须认识他的同在，要让自己充满他的话。2010年就是我们要举办事工年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女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到1公里处做急转弯，结果弯出了道路。当她试着弯回来的时候，车子翻起跟斗来，连着滚了6圈，窗户全破了。当车停下来，她身体的一半被摔在车窗外，时候已经非常晚了，那条路平时就人烟稀少，她就那样在路中间待了一段时间。事发2小时之后，我接到一通电话，问我是不是利百家的父亲，我说是的。他们说你必须来医院一趟，你女儿发生了车祸。我问他还好吗，那位警察说情况非常复杂，电话讲不清，听起来情况不妙。我跟妻子立刻换衣服去医院。1989年 利百家曾经从二楼的窗户掉出去，头朝下栽倒栽在水泥地上。我赶到他旁边时，他已经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一直抱着他在那里走来走去，用最大的音量叫着，内容只有一个：在耶稣的名里，你会活着，不会死。即使那时他已经死了。我抱着他在外面走了25分钟，之后我把他带回屋子里，我将他的身体按在墙上，跪下来继续指着他对他吼，这样又持续20分钟，说的还是一样，在耶稣的名里，你会活着，不会死。这是我唯一口中说出的话。他死后45分钟，神把他带回来了，他复活了。那是1989年，然后2010年，他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他躺在医院里，我和妻子正在开车全速的赶往医院。妻子问：你觉得他会没事吗？我记得当时我抓住妻子的手说：在耶稣的名里，他会活着，不会死。我说了完全一样的话。我到医院时，他正在照 X 光，所以看不到他。当我们走进重症加护理病房，在手术台旁边的角落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衣服。医生必须要剪开他的衣服来做手术，衣服上沾满了血迹、玻璃碎片。警察跟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况，我脑袋里开始出现了一些画面。他们说，这种情况人还能活着，简直是奇迹。他们不愿意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他的情况，但他们说没有见过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存活。我所能想象得到就是他被摔出了车窗外，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他的头上到处是血，都是被玻璃划破的伤痕。于是我穿过走廊，我不希望妻子看见我的眼泪。那时候是半夜3点，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跟他说了这些事。他立刻为我祷告，为利百家祷告，然后他跟我说：库里，你是知道的，神的话是真的，你知道神是你的守护者，你的家庭会受到保护。然后他开始向我引用经文，提醒我那些神的应许。于是我开始恢复到冷静的状态，回到妻子身边。几分钟后，利百家被推进病房，脸上并没有任何的伤口，你甚至无法想象他刚发生了车祸，只在一些手臂上有些被玻璃碎片划破的伤口，而且他一直很清醒。医生拿来 X 照片给我们看，医生把 X 光放在光盒下展示给我们看，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他说那是骨盆的骨头，原本应该紧紧结合在一起，但现在它断了，两片大大的分开。医生说他这辈子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再走路了，就算他可以走路也会是一拐一拐的。他还说如果他们可以把这两片骨头重新合在一起，也至少需要6个月他才能走路。那时候我们已经计划好4-5个星期之后去非洲。以前他每次都会陪我去非洲，医生说那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走路。利百家听到医生说要6个月，他说不不不，我要去非洲，我在我到那里之前我就能正常的走路。医生转过来对我说这不可能，然后我们把他推进病房。这个时候已经是早上5点，再过几个小时我们的国际特会就要开始了，而我妻子的车，也就是利百家的开的那辆，已经坏了，不能用。讲到期间，我们需要2辆车，妻子暂时没车，只能去租。 我们到了租车的地方，来服务我们的是一位年轻人，他向我们询问情况，我们跟他说了车祸的经过，也跟他说了我们的服饰。我告诉他几个小时后那场讲道就要开始了。那个年轻人刚好是附近圣经学校的一位学生，他问我讲道的内容是什么，我说不知道。这次的讲道长达一个星期，并且会在网络上直播，所以会有几千个人同时收听。那个年轻人说，哇，我不敢想象，这对我是不可能的。他说我需要做笔记背讲稿，我没有办法及时讲演讲。这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这年轻人问是怎么办到的，我说很简单，我每天都用神的话语充满自己，所以当我开口的时候无需担心自己说什么，我所要做的就是开口，神的话语就会自然地从我的嘴里流出来，并且内容正好就是我面前那些人需要的话，因为神希望他们都得到帮助。我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充满自己，然后去开口，之后我就去讲道了。当轮到其他牧师讲道时，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到了医院。我们到的时候，我妻子还有护士都在病房里，利百加正躺在床上经历巨大的疼痛，他没有办法自己下床，无法移动身体，上厕所必须要有人扶他起来，将他抬起放到轮椅上，然后推他去厕所。当我们走进病房，他正在说很疼，所以跟我们一起的那两个年轻人就围绕着他。我们命令他的身体康复，命令疼痛消失，并且命令他康复。接着我们就让他试着做一些他原本没办法做的动作，他慢慢移动到床边，慢慢站起来。这个时候距离他从急救室出来大概过了六个小时，他走到洗手间，然后回到床上。我们建议他到附近活动活动，于是我们一起走到病房的门口。我们走过走廊，他在走廊上走过来走过去，没有疼痛，也没有一拐一拐的，完全正常。我朋友用手机记录了这一切，护士看到了，匆忙地跑过来制止我们，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不能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快点回到床上。这个护士主要负责利百加的护士，他就站在旁边张大嘴巴说，我无法相信，我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把视频拿给他看，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简直不可能，但这就是事实。然后他从病房跑出去，带着一群护士回来，他们把我女儿的床推出去，重新拍了一张 X 片，并与先前拍的那一张做了比较。他刚拍到分开的骨盆，现在已经合在一起，完好如初。这一切大概在发生在六个小时左右。我去非洲的时候，利百加跟着我照常前往，没有瘸腿，一切正常。这件事发生在他结婚生孩子之前，当时医生担心他不能生孩子，现在他有了孩子，一个非常健康的小伙子，跟你们的翻译的是好朋友，充满活力。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原因是要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要发出这样的能力，能够超越常态。如果你像常人一样行事，你就只能得到常人的结果。现在仔细听，因为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如果人都不会死，你就没有机会让死人复活，要有死人复活的神迹，必须先有人死。而大多数基督徒的问题就是为病人医治祷告后，如果病人死了，祷告也就停止了。我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我去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后，相信我们已经得胜了。离开后几个小时，我们接到电话说那个人死了，我非常震惊，没有料到他会死，于是我陷入沮丧，并且停止了为他祷告。这件事发生在我刚开始医治事工的初期，心想如果人们像这样在我祷告之后死了，我该怎么办？所以那段时间我不再为任何人祷告。后来每一天当我重新开始讲道的时候，那一次我跟女儿去了北卡罗来纳，在那里讲道，有人问我有没有病人在你祷告的时候死呢，我说事实上确实有一个人是这样。他们问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就停止了为别人祷告。但之后神问我，如果有人死了你就停止，那么你在你重新开始祷告之前，这中间会死多少人？所以我重新开始为别人祷告。他们又问我这个人为什么会死，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你有问神吗，我说有，我问了。他们说神没有回答你吗，我说没有。那时候讲道还没有结束，我还站在台上正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我居然在说神没有告诉我为什么那个人死了。然后就当这话正说的时候，神对我说话了，于是我就停住。哦，就在刚才耶稣告诉了我为什么。那里所有人开始面面相觑，四周环顾，然后他们问神说了什么，我说他说如果那个人死了，你的祷告也应该跟着转变，而不是放弃，你应该要从为医治的祷告转变为复活的祷告。我立刻就明白了，如果人都不会死，那你也没有办法让死人复活，并且哪一个给神带来更大的荣耀呢？是医治还是复活？当然是复活，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自愿去这样做，所以我必须要用有所决定，即使所有被我按手的病人，被我祷告的病人都立刻就死了，我仍旧会去为其他的病人祷告。也许那排队让我祷告的队伍会变得更短，因为大多数的人不会想来排队等死，但对我自己，我必须决定永不放弃，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放弃，都不会停止。为什么？我允许我的眼见阻止我的前进，而不让真理使我坚信这个医治。爱是永不止息，爱从来不会放弃。你继续前进，继续战斗，继续祷告，继续发命令。如果面对的是七老八十甚至百岁老人，我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地想推动他从死里复活，尤其是当我知道他们是活在基督里的，并且准备好得他们的奖赏。我曾对所有我认识的人说，到那个时候如果我死了就不要管我，不要叫我复活，我已经跑完我的赛程。如果比这年轻，我们会继续为他祷告，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放弃。我注意到有一件事，我会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解释我所要说的。让我先给大家讲述一段经文，马可福音9:14-29，有一个男孩被鬼附了，被大家带来给耶稣，耶稣命令魔鬼离开这个男孩，然后魔鬼把这个男孩摔在地上，这个男孩就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他真的就像死了，以致旁边的人都说他死了。现在我们一步步的来看，那个男孩子过来，他看起来还算正常。当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命令魔鬼离开他，于是魔鬼显现，拉扯这个男孩，把他掀翻在地上，好像死了。你们想一下这个画面，这个男孩走过来还算好， 至少看起来不像一个死人。然后耶稣将这个男孩拉起来，并且他完全得到自由。你们回忆一下这事情发展的顺序，起初不是很好，但是还可以，然后祷告情况变得更糟，男孩看起来变得更糟，而且就像死了一样，之后他会完全得自由了，这是一个正常的顺序。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事情在好转之前，有时候会变得更糟。我在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没有人告诉我，只能自己去学，然后透过圣灵我知道了这些事。所以事情是这样的，人们要跑来向你寻求帮助，你祷告了，命令疾病魔鬼全都离开。当疾病或魔鬼正离开这个人时，发生了一些事。当他们正在离开时，情况可能看起来是更糟糕。这意思是，你可以为一个人祷告，祷告之后，他们可能看起来变得更糟糕，症状可能更严重。当然，我也遇过有人说，那可能是巧合，反正无论如何，他们自己都会好。你觉得这是巧合？他们生病十几年了，他们刚好就在我们祷告时和祷告后好了。我对这样的巧合没有什么信心，但我对神很有信心。为什么？事情在你祷告之后变得更糟。让我这样来问，你们知道马蜂窝长什么样吗？你应该看过，你靠近观察蜂窝，马蜂都在附近飞来飞去，它们并没有不高兴，它们的房子状态很好。但当你走上前，拿根树枝捅捅马蜂窝，打烂它的蜂巢，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他们会变得很生气。你猜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他们全都离开那蜂巢，对吗？当他们出来那段时间，情况看起来更糟糕，然后这个蜂巢就空了。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为病人祷告，一切看起来很好，这个人虽然是生病，但情况看起来还好。然后你命令生命进到他里面，于是生命就进去，并且破坏魔鬼居住的房子。所以魔鬼很生气，他让症状看起来更加严重。问题是，当症状看起来变严重，99%的基督徒休战并退出了，然后决定相信这没有用。实际上，当这个症状看起来更加严重，反而证明这是在起作用。就像我们所说，魔鬼觉得生气，正在打包他的行李，他很生气的把他的行李丢进他的行李箱，所以这样的事情发展是很好的。几分钟之后他就会离开，他离开之后一切就会恢复到平静。但大多数的基督徒，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他们就停止了，撤回自己的信心。他们会说这没有用，于是前功尽弃。而魔鬼听到他们说的话，想，哦，我们可以留下来不用走了。于是魔鬼把他刚收拾的东西又拿出来。所以我们绝不能停下来。你为什么要透过你看见的情况来决定这是否有用呢？信心并不取决于事情的情况，信心是会改变情况的。你所看到的情况并不能决定你所做的事情是否有作用，所以你必定要下决心。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发生在当我女儿出车祸的时候，我正准备要参加那场讲道。那段时间我们有很棒的讲道，会议很成功。会间休息时，有个男生打电话来找我，是一个朴实的年轻人，他的妈妈就快死了，他感到非常恐惧。当我接通他的电话，他说，库里，感谢你接我的电话，我刚把妈妈送到医院，医生说她马上就要死了。当时并没有知道我的女儿也在医院，我们没有跟大家说这件事情，跟大家都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大家讨论这件事，不希望他们为此说出一些没有信心的话。我要等到最后得胜才跟他们分享见证。我接到这个年轻人的电话，我可以回答他，我的女儿也在住院。 让我告诉他我女儿的情况多惨，但我并没有这么说，因为这不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来寻求我的帮助，而不是为了来跟我做比较，来看看谁的遭遇比较惨。他告诉我，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我说神不是这么说的，你猜我告诉他神说了什么？我说，神说他会活着，不会死。这句话6个小时前用在我女儿身上，于是我开始命令生命进入她妈妈的身体里。她说妈妈活不过24小时，我说不会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事情会照着我所说的发生。但她还是非常害怕。等我终于让她冷静下来，我说好，你明天这个时候再打给我，因为我知道到那个时候她会再需要一些鼓励。24小时后他打给我，还是很害怕。库里弟兄，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用，医生说他马上要死，没有一点起色。我说等一下，上次你是24小时之前打给我的，那时候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现在他还活着吗？他说对呀。我说这就是改变。他说对啊，我想应该是的。然后我说奉耶稣的名，他会活着，不会死。我命令生命的释放，奉耶稣的名，他得到生命。我说现在你还有问题吗？他说我很好，没有问题。我说那好，你明天再打给我。隔天他又打来，库里，我还是不明白，我不知道，这都没有用。我说听好，首先你闭上你的嘴。因此为他一直说个不停。我说你听好，从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现在已经48小时了，医生说他活不过24小时，现在已经过了48个小时，这就是明证，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医生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所以你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应该听医生的。我说你妈妈会活着，不会死。于是他冷静下来。我说你听好，当你妈妈康复出院的时候，我希望你失去了你死用你信心的机会，所以你也必须要决定，当你妈妈康复出院的时候，当你跟人分享见证的时候，你要决定到了那时候你跟大家说是依靠你自己的信心，还是依靠库里的信心。他说我希望我可以说是自己的信心。我说那你就开始说信心的话，不要再因为问题打电话给我。如果你要打给我，就要你的结果，事情的答案是什么？神的话就是事情的答案。神说他会活着，不会死。所以当你再打电话给我的时候，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当他康复之后，我会告诉其他人，这是依靠你的信心。他说好，我说明天再打给我。到了第二天，我接了电话，他说库里弟兄，他会活着，不会死，他会活着，不会死。我说阿们，我同意你说的话，我同意你说的。他说那些医生说的还是一样。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自己的错，他们甚至希望他死好，证明他们是对的，而不是他活着来证明他们是错的。我说你明天再打电话给我。但第二天他没有按时打电话来，一直到傍晚他终于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问他怎么都没有打来呢？我等你的电话。他说我没有打电话，因为我忙着带我妈妈回家，医生让他出院了。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确实就是好了。我说如果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把我的电话给他们，让他们打给我。然后他说库里弟兄，我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那时候让我闭嘴，我感谢你给我机会，让我可以运用我的信心。然后我说让我骄傲地告诉你，这件事依靠的是你的信心，我只是同意你说的话，只是在后面帮助你而已。祝福你在信心上获得胜利。情况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能只看眼前环境，并且你要决定你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让我给你们读一些经文。以赛亚书53:1，我们所传的报告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示呢？这里说谁相信我们所发的报告，所以你必须要决定你要相信谁的报告。你相信神给你的报告呢，还是医生给你的报告？通常你没有办法同时相信这两个消息。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说，库里弟兄，我要去看医生做化验，请你为我祷告，让医生给我一个好报告，你同意吗？我说不，我不会。然后他们就安静了。哦，你不同意吗？不，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呢？我说因为这是一个展现你对神信心的机会，你要相信谁发出来的报告呢？你们想一下，神所带来的消息永远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从好的变成坏的，或坏的变成好的，他的报告永远不变，因为神永远不改变。我们从神而来的报告从头到尾只有一个，谁知道医生的报告会说什么？你必须决定，不管医生说了什么话，你所要相信的是谁，选择相信神的话，就不要理会医生说了什么，有什么关系呢？在医生说话之前，现在就相信神的话。大多数人是在得到医生报告之后才跑去找耶和华拉法。如果你们之前就跑向耶和华拉法，你们可能根本不需要找医生。所以选择相信神所说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所传的报告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就向谁显露。神的膀臂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神的力量，这就是他所说的意思。神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的膀臂，与大可畏的是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力量就向谁显露。但要注意，这一节的语言结构是自问自答，答案就在问题里，谁相信了我们所传的，耶和华的膀臂就向谁显露，这就是答案。神的膀臂向谁显露，谁就是相信了我们所传的，谁信了我们所传的这从神而来的福音，神的膀臂就会向谁显露。神的膀臂要如何显露呢？就是相信神的报告。神的报告是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就是报告。一人多有患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是神的报告。我们说过，你可以对神的医治有信心。如果你生病了，你就相信神的医治，但更好的做法是相信神对你的保护。为什么要让魔鬼有机会以任何方式闯进你的生活呢？你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保护你们所献给神的东西。耶稣说，看哪，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相信这句话，你是受保护的。描述了神对我们超自然的保护，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灾害却不得临近你，因为主的名字就是坚固的高塔，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遇人奔入便得安稳。我们在基督里是被称义的，我们必须进入神的名字，那名字就是叫耶稣。他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在耶稣的名里，万民都要跪拜，万口都要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的名字高于其他一切，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对神也都是阿们的，好叫荣耀借着我们归于神。是所有的应许，不是有一些。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神没有办法对他已经答应的事情说不，因为神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说出口的话。我们乃是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信心，神有能力遵守他所给的应许，不需要生病 治好，再生病，再治好。如果你生病了，那就治好它，然后保持在健康的状态。它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有葡萄树的生命，这棵葡萄树是不生病的，所以枝子也不应该生病。你们生病了就需要康复，我们可以帮助你得康复。你康复以后要保持健康，同意神的话，说神的话，跟其他信徒互相建立关系，让自己身边充满有信心的人，让身边充满可以建立你的人，让身边充满使你更加强壮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会天天问你，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呢？的这些人，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呢？你为什么要问其他人感觉怎么样？感觉如何跟真理一点关系没有？有人问史密斯威格尔斯沃什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我不会问史密斯哦，威格尔斯沃什感觉怎样，我会告诉史密斯威格尔斯沃什应该感觉怎么样。你为什么要问别人感觉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问问题，你或许可以问你今天信心如何。我相信我已经被医治了，我相信我是兴盛的，我相信我是得胜的。去跟那些可以使你强壮的人交往，当你要跟某人见面的时候，不要问事情发展的如何。为什么这么问呢？事情发展的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什么，因为这会引导事情的发展。你可以问他们，你们最近有什么信心计划，有什么不可能任务在等着你。有人说，思想狭隘的人谈论他人，中庸的人鸡毛蒜皮，而思想广阔的人，他们里面住着一个巨人，他们会讨论点子。信心计划可以进入一些不可能，只有依靠神才能完成的事情。人人都能混日子，你来世界不是为了混日子，你来这里不只是为了生存。耶稣没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他们可以过得过且过，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吧，让我们透过耶稣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吧，让我们做一些可以值得写成书、值得阅读的事情吧。威廉普说，没有人会为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树碑立传，刚刚好永远都不够好。神不是一个刚刚好的神，神他不是一个刚刚好及格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以勒沙代远远超过刚好，不是勉强度日，是远超过你所求所想。你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够了，不需要更多，那你就是自私的人。丰富不是给你的，这些富余是要分给那些不足之人的，把你多余的拿去分给那不足的人，你们就会一起经历神，是远超这一切的。阿们。